新读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知道这里的后裔在原文是儿子，而且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后裔在希腊原文是调过来的，所以我照着原来的次序和原文的意思再把它重翻译一遍，重读一遍。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三合一的圣经，就是说马太十六、十七、十八，我们暂时呢离开一下，我们把这个镜头呢退一下。本来呢我们的镜头是集中在这三章的圣经，但是现在我们把镜头往后退，往后拉，我们希望呢大概对马太福音呢做一番的认识。因为我们说过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架构中，那么特别在那个特殊的架构里面，我们才能够对于教会呢能有准确的认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一共是32次，但是讲的教会只有2次。那么整本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整本马太福音所启示的不清楚，我们光是注重那三章圣经，我们有可能看得不准确，也可能看得不清楚。所以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更清楚那三章的圣经，我们呢需要花一点的时间，现在让我们回到整卷的马太福音。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对它做一番综览式的认识，蜻蜓点水式的，鸟瞰式的啊，我们有一个印象概念就可以。那么这样呢我们再回到一棵一棵的树，就像马太十六、十七、十八，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神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那么圣灵呢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那这样我们对于神的话才能够明白的清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首先呢我们要问，到底马太福音大概讲些什么。那么马太福音大概讲些什么呢？事实上呢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握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大概就知道整卷的马太福音讲什么。那么我们说过根据希腊原文呢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意思就是说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用两个形容词的，一个呢他是大卫的儿子，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加上亚伯拉罕的儿子，现在你对耶稣基督就有认识了。那马太福音呢，马太呢他主要的负担，他主要的责任，主要的使命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犹太人，所以他一开始就从犹太的家谱开始讲起。所以这里呢你如果读完了旧约以后，很明显的前面的十七节耶稣基督的家谱实在说来是对整个旧约历史的一个总复习。但是问题比这个更深的就是马太试着要对犹太人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首先从他的家谱开始，不过介绍他家谱的时候圣灵呢用两个形容词，一个呢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下面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如果你要认识马太所介绍的耶稣基督那个特点呢，耶稣基督特点呢是两个人物加在一起的，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到底大卫的儿子是谁呢？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有亚沙龙，也有所罗门，有许多的人。不过呢这里大卫的儿子啊，圣灵已经把我们讲得很清楚，因为下面接着的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在这个家谱里面圣灵怎么替我们下定义。不错，大卫有许多儿子，亚沙龙是其中的一个，所罗门也是其中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呢？ 那么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很清楚了。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这里大卫的儿子呢，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是指着所罗门来说的。所以所罗门这个人物呢，他有一部分是要拿来描述马太所要介绍的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记得。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要根据上下文看圣灵是怎么说的。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所以我想现在非常的清楚了啊，有两个人物，一个呢是所罗门，一个是以撒。那么马太所要介绍的那位耶稣基督呢，原来就是所罗门加上以撒，所罗门的特点加上以撒的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闭上眼睛，我们问说，这个所罗门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你每次想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是空前的，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但是他不是绝后，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就是我们的主。所以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在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人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讲到所，那么后下面接着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南方的女王，她不远千里，她愿意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可见，那从我们主的眼光中，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特点就是他的智慧话，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智慧话。所以呢，这是所罗门的特点。那么以撒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撒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次亚伯拉罕把他献在祭坛上，所以仿佛他已经死了。但是后来你知道说神有预备，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在复活里面得回了他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以撒的特点。那么你把这两个特点放在一起呢，刚刚好呢，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是28章，前面25章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后面的3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像以撒一样，在摩利亚山，我们前几天说过，摩利亚山就是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简单，如果你要替马太福音分段的话，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替我们分清楚了，这就是马太要介绍给他，给犹太人的，要介绍给他的读者。你读前面的25章，大卫的儿子，最后的3章，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个次序都不能倒的。我们中文呢是为着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讲伦理的，所以亚伯拉罕呢是大卫的祖宗，所以当然先把亚伯拉罕放在前面，所以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把次序倒过来。其实呢，圣灵当初写圣经的时候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罗门加上以撒。为什么所罗门呢？因为前面的25章是所罗门的智慧话，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然后最后的3章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大卫我们的主怎样像以撒一样，他愿意甘心情愿被放在祭坛上。我常常想啊，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以撒呢已经是个少年，这个少年人不是小孩子，不是少年，已经是我们知道是又高又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不合作的话，这个做老父亲的没有可能把他放在祭坛上。所以那次呢，父亲愿意，儿子也愿意。所以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呢？十字架的故事就是父亲愿意，儿子也愿意。天上的父愿意把他独生子舍了，我们的主他甘心顺服，他也愿意。他所愿意的就是父所愿意，他愿意父所愿意。 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哥哥他的故事就完成了。那么所以呢，你读到26、27、28这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死，怎样为我们活。那么现在你读那三章，你就知道说，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的神再也没有好处可以给我们了。如果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神说，你在基督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了。当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当神第一次给，他就把独生儿子给了我们。等到他把他独生儿子给了我们，他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就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喜欢唱歌颂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乃是爱的故事。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像以撒一样，他情愿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但是感谢主，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如果读整本马太福音，我想是很清楚啊。前面28章呢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我们这些人都像南方女王一样，我们从地级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地级来的人呢，我们这些从地级来的人，就是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神的约没有关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尤其是中国人，那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但是呢，我们居然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都像南方女王一样。现在呢，你打开马太福音，你读前面的25章，你就发现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南方女王是不远千里而来，我们肯不肯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当你读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里很明显是我们的所罗门对我们说话。所以大家知道，你读4本福音书啊，你要知道每一本福音书的特点。比方说，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行的，他的神迹，他的工作，那么你一定要读马可福音。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他那个生命那个成长的轨迹，就是人子生命的成长的轨迹，他怎样从胎儿到婴儿到小孩，然后呢到30岁，然后我们看见他怎样的满足，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他怎样显在人的面前。那么每一次你都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一个生命比那个生命更完全。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完全的生命，你要找医生。这里有一个医生，他的名叫路加，他观察了所有的生命，许许多多的生命，他发现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所以他把它记录下来，这是路加福音。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的教训，你想知道主耶稣到底说些什么，那么所有读圣经都告诉你说，你应该读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啊，光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我现在不讲他间接所说，圣经马太福音都是神所说的话，都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光是主耶稣直接说的话，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直接的话，你把它用红的这个墨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啊，60%通通是红的，3%通通是红的。所以我们说嘛，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你如果要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教训我们，那很稀奇，只有所罗门，只有这里你能够找得出来，你能够明白。那么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看见很有意思，这个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题材呀，就像所罗门的智慧话一样。你如果去读旧约的话，所罗门的智慧话它的题材有3种。第一个题材呢就是箴言，第二个题材呢就是诗，他不做了1005首歌嘛，你记得，就是诗。那第三呢就是像图画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呢，他从牛膝草一直到香柏木，那一幅一幅的画一样，那么他借着这些画呢，就把他所要说的话告诉了我们。那么很稀奇啊，你读这个马太福音前面25章，你发现了前面25章那个题材呀，也是这3种的题材。比方说箴言， 那么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是箴言的题材，那么同时呢也很多的话，一个一个的话。所以呢这里你看见有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这里有讲到虫，这里也给我们看也给我们看见百合花。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多很多像一幅一幅画一样。那么特别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七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是一幅的图画。所以呢你看见说，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仿佛啊听见我们的所罗门对我们讲，从牛膝草一直到香柏木。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到天上的飞鸟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到野地的百合花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到风吹雨淋讲到风吹讲到雨淋水冲风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讲的雨，讲到水，讲的风？那这就是他用这样的题材来把他的智慧话告诉我们。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也能读到主耶稣的诗。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会背唐诗三百首，但是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对主耶稣的诗能背几首？比方说主导文就是一首诗，愿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根据希伯来文的结构，主耶稣讲那句话的结构，那是一首诗。不过呢，希伯来的诗和中文的诗不同，中文的诗和英文的诗啊，它所讲的诗重点就是它是一首诗，因为它有韵押韵的。那么中文的诗也好，英文的诗也好，它所押的韵呢是文字的韵。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看光和霜是押的啊。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第一句跟第二句跟第四句都是押韵的，所以都是 on 的音。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首诗。但是希伯来这个文献里面，或者犹太以色列人讲话，你怎么知道他在讲一首诗呢？那么你只要看他押不押韵。这个押韵呢，那么以希伯来的诗呢，它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是思想上的押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意思把它翻准确的话，你知道说诸天呢是对穹苍的，述说呢是对传扬的，荣耀呢是对手段的。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对戏，就像中文的对联一样，是意思上的押韵，不是文字上的押韵。所以希伯来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些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我们能够知道它是还是不是，你要读上下文就会很清楚。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很多诗，比方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也是一首诗。那么我想如果你要读以主耶稣的诗，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当然我们在座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诗，所以我如果记得不错，也许书摊上就有有个小册子讲到主耶稣的诗，那么你就可以根据，因为你那是完全为着不懂得原文的人设计的，那么你虽然看看那个里面的架构，那么你就知道说原文是怎样的是一首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读主耶稣的诗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过你读这二十五章的圣经，你就发现呢简直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因为所罗门怎样用三种不同的题材，我们的主也是用三种不同的题材，尤其是在马太福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会记得这二十五章圣经呢，我们的主一共说了五段的话，而且很大很大的一段话。那么圣经有五次说主耶稣他讲完了他的话，我们好不好注意一下这些地方。像第八章第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所以你看，这里明明讲的教训呢，很明显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你如果回过头去看，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山上的教训说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有的人称他说登山宝训都可以啊。所以你看见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到这里呢，你看见很自然的，我们主耶稣的话告一段落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个从马太第一章一直到这里是第一段，因为很明显的把马太福音呢分作五段。好，我们再读下去，你看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所以可见呢，我们的主耶稣又讲了一段的话，又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这个很明显就是第十章主耶稣怎样叮咛他的门徒，那是对他门徒的叮咛啊。然后呢，我们好不好再看第十三章第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所以呢，很明显的，你读前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七个比喻，明白吗？很明显那里这些比喻就离开呢。当然有的人认为是八个，我想这个不要紧啊，看你怎么去算它。但是无论如何，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他讲完了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一段的话。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句子啊，是圣灵特别摆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所罗门，我们的更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说完了一段的话，然后他就离开那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你看，又是同样的一个 formula， 又是同样的一个公式。那么这里耶稣所说完了这些话是哪些话呢？十六、十七、十八，那就是这一次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三章的圣经，马太十六、马太十七、马太十八。那这一段话是主耶稣所说的四段的话。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回到整卷的马太福音呢？因为事实上这一段话呢，乃是主耶稣所说的五大段话里面的一段。那么如果你不是从整体的来读它的话，有一个危险，我们会断章取义。所以今天有的人呢，他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讲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他好像他从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从一个本文里面忽然抽出来了，但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单位的。我们的主讲是整片的讲，所罗门的智慧话是整体的。那么讲到第四段的时候，他讲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比重是在神心目中那个比重是怎样的比重。否则的话呢，我们不小心，我觉得历史上已经是一个已经给我们很重很严肃的教训了。那天主教他把教会放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是那个完全离开了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你只要一受浸一加入教会你就得救了。其实我们知道马康斯坦丁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受浸，因为你一面又可以受浸，又可以拿几两的银子，又可以穿白衣服，又可以做皇帝的弟兄，谁不愿意呢？所以我们就以为说加入教会就等于得救，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天主教他最喜欢用什么？最喜欢用马太福音十六章，特别说你是彼得，我把天使的钥匙给你，你所释放的我也是天上也释放，你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所以如果你完全离开了神整体的话，你忽然抽出一段来非常的危险。那不止如此，这个故事也发生在这个大概150年前，那个就是在英国。你看见在英国曾经有一班弟兄们，那么感谢主，这一班人都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其中有达比，其中呢有穆勒，其中也有 Robert Chapman。 那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来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亮光，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见主的的确确借助他们，的的确确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不过很可惜， 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慢慢的，那么他们中间就有了所谓公开的弟兄会和闭关的弟兄会。那闭关的弟兄会后来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把教会慢慢看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有的弟兄们他就没有自由，一点都他就没有自由了。他明明看见有许多的错，但是不敢离开，因为如果离开的话，你就离开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说，像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从主面前得着才可以。所以有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朋友，他这样说。有人问他，如果你今天信耶稣的话，那你要加入哪一个基督徒团，这么多团体。他说，我若不是加入 Roman Catholic， 要么就是加入 Brother Catholic。 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要么就是加入这个天主教，要么就加入闭关弟兄会。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两班的地，这你会发现说 他们所注重的，特别他们注重教会。我们不能够说这里面一点的真理都没有，不可能，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问题就是说，圣经神的话是把教会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的，你不能越过那个位置。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旧约的圣殿，不错，写诗的人说，我渴慕你的院宇，我爱慕你的居所。为什么爱慕主的居所？因为那个居所代表主的同在。所以事实上呢，你今天所羡慕的不是那个石头，不是那个木头，也不是那个祭坛。今天你所以那里可爱，因为主的同在在那里。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一个器皿，就像圣殿一样，是把神的同在带到人中间。人来到教会，人就摸着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可能把教会放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主一样，这是不可以的。你可以把所有的奉献给主，这是对的，但是让我们要小心的说，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并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教会。只有主值得我们敬拜，只有我们的主值得把我们所有都给他。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了，如果不小心的话，不错，一面来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说一点都不错，就是神的宝，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如果你问说，神啊，你心中你最爱的是什么？是基督。你问基督，当然是教会，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不过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遮盖身体，不能显露，要遮盖。为什么身体要遮盖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跟从这个世界潮流？这个世界潮流，你看见许多人都是尽量的暴露他的身体，但是你看见说，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真理，为什么身体需要遮盖呢？因为叫人看见乃是我们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身体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你看重身体过于元首，你看见圣殿过于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犹太人所犯的错。犹太人他认为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不会沦陷的。圣殿这个是神自己建立的，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爱这些木头，爱这些石头，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许可耶路撒冷被毁掉，神许可他们被掳，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让我们记得，不错，在神主耶稣的心目中，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呢，我们讲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放在神的话语所给的比重上，你不能超过那个比重。一超过那个比重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就受了捆绑。你看见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他明明知道天主教是错，罗马教是错的，他们仍旧受良心受捆绑，他们怕，害怕。但如果你明白圣经，明白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团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整个马太福音来看它，我们才会看得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主在那里讲教会的时候，难道他不懂得讲教会吗？ 你知道有一度，如果你口里不挂住教会，人家说你不认识教会。但是如果你去看我们的主马太福音四福音里面，很稀奇，只有马太十六跟十八章讲到教会。难道我们的主不认识教会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今天何等容易走极端。有些东西是圣经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给他的比重超过圣灵所给他的比重。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看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是哪些话？第四段的话，第四段的话就是讲到十六章、十七章还有十八章。好，那么现在后面还有话，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了，这句话呢，不只是说主耶稣说完了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里面所说的话。二十四章你知道是个二十四二十五是个很重要的预言，是在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说的。那么现在呢，主耶稣不光是说完了这些预言的话，而且现在到了这里呢，二十五章讲完了，所以所罗门的智慧话已经讲完了，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公式一共有几个呢？圣灵给我们看有五个。所以很自然的把前面的二十五章呢分作什么呢？分作五段。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旧约一开始是五卷书，新约一开始也是五段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很清楚，就是说摩西说话是神借着他的仆人说话，所以给我们创出立民生五卷书。但是现在我们的主不是借着他，神不是借他的儿子，不是借着他的仆人，乃是借他儿子来说话，所以呢也给我们说了五段的话。但是我们要记得，前面旧约那些话乃是神借着仆人说的。所以你听见主耶稣说，你听见有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你看何等的权威，现在是神的儿子自己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主对于教会的旨意，主对于国度的旨意，那么最清楚的我们要听他自己怎么说。所以我在说，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好了，现在你怎么解释？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否则的话呢，你会跑到主的心意之外去了。否则的话，你会就像中古世纪一样。那么这个中古世纪给你的感觉呢，给你的感觉就是教会不会错的，而且教皇是代表基督的，是也是不会错的。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那么古教会更严重是什么？更严重就是教会在那里说话。严格说来，圣经给我们看教会是没有话的，教会所说的话都是主所说的话。什么时候教会在圣经之外说话了，你看这个教会已经堕落了，你明白吗？这已经异端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上得到教训。有许多时候你看见很稀奇，有的人他解释圣经，那么有人会告诉你说，你我不会明白圣经的，现在你要接受一些人的解释，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如果你在圣经里所看见的和这个解释不对，那么你就错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你所读的圣经是主对你说的，而所谓教会说话或者某某人说话，那是神给他的解释，每一个解释都可能会错。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不会错，但人对于神话语的解释是会错的。今天教会如果起来对神的话做解释，而且说这是最后的解释，你要很小心才可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感谢主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现在我们清楚了，你回到圣经，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就可以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够多够多的教训，所以盼望我们如果再回到圣经，我们不要落到那些错误里面，我们不要落到那些极端里面。我们知道所有极端所有的错误常常有些狂热的分子在那里维持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都会一直持续到主回来。你会发现说，总是有一般人他们会维持这些东西一直到末了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要问人怎么说。我常常觉得我个人受大卫许多的帮助，我相信神借着他给我们许多的亮光。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相信说大卫的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我不相信说如果有一段圣经你和大卫看见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是异端了，或者你就错了。不，我们看见说大卫，我们很谦卑的说，他也许会看见有许多是我们没有看见。大卫是如此，马丁路德如此，威斯里约翰是如此，尼托生是如此，王明道是如此，贾玉明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教会懒惰，大家都不喜欢读圣经，所以呢，只有少数的人去解释圣经。那么现在呢，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你就不去读圣经，你就用别人解释的你来读。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讲很轻松，一面来讲很这是条捷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发现没有捷径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的儿子说话，不是神的仆人说话。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讲的教会一定是非常中肯，一定是非常平衡的，一定不会把我们带到极端去。所以不要动不动就问是不是异端，异端是 heresy。 但是呢，许多时候人可以不是异端，可以是 radicals， 可以是极端的。那么人一极端以后，你看见吗？他就从神的旨意就偏差出去了。我们的在地上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经不起这样的偏差，这一代偏差了，下一代偏差的更远。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地回到主的话，我们看见说主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所以我想现在是很清楚，你看见吗？所罗门的智慧话这里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是分作五大段的，就好像摩西五经一样。你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但只是我告诉你们，感谢主。所以呢，现在我们应该保爱这些话。你看见保罗书信是把这些话再解释得更清楚，所以你读到后面，读到很多后面许多圣经，你读到许多这个雅各书也好，保罗书信也好，你看见他们的启示不可能离开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我在说马太福音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尼托生就说过一句话，他说马太福音啊比什么呢？比启示录难读十倍。我完全同意。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难读，其实呢，马太福音才是难读。马太福音不止难读，而且难讲。启示录容易讲，很多人喜欢听啊。你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我想很多人就来了，人一定比今天多得多。但如果你说讲马太福音，人数最少少一半，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你是要讨人的喜欢呢？你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是要把主的心意介绍出来，推出去，让弟兄神的儿女能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不回到主的话，因为这些话是主自己说的话。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了那个三明治以后，我们特别讲了十七章以后，我想我们先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稍微对他做一番的中览，然后等一等，你就会看见，等到你看见你对一片树林看得清楚以后，然后你再看见那三棵树在一个什么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的启示会更清楚更清楚。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就要回到十八章，因为十八章讲的实行，十八章特别讲到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那么而且呢会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实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面。所以呢， 但是当我们来到那个实行的那一面以前，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就着圣经完整的启示，那么稍微能够有一点了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分析啊我们的主所说的五段的话，你发现他离开不了两个字，就是天国。因为天国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呢？一共出现了32次。而且你如果仔细读这五段话，比方说马太5章6章7章，那5章6章7章就告诉我们天国的实际是什么。天国的实际是什么？你读到马太13章，就给我们看天国的外表是什么。然后呢，你读到马太福音23、24，你就知道将来天国是怎么显现的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dom。所以你注意吗？那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第10章第2段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必须要呼召一般门徒。所以呢，第2段特别告诉我们。国度与做主的门徒，天国与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和进天国是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进天国，你要记得你必须做主的门徒，因为你必须有一个义，那个义呢是门徒的义，那个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考50、60分就及格的话，那么主的要求不是60分，主的要求是100分，那是门徒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试着让我们明白的。那么讲到第4段的时候，就是讲到国度与教会。那么到底国度与教会有什么关系？那么感谢主，现在呢，如果我们把这5段都看过了以后，那么我相信我们对于教会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是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天国这2个字弄清楚，到底是马太福音讲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首先呢，我想我要把几个名词把它厘清一下。我们许多时候以为天国就是天堂，天堂就是天国。其实呢，你读马太福音，你知道这里东西不能两个互相不能两个互相切换的，不能。那么很明显的，圣经里面讲到天堂。讲到天堂，就是说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主的人呢，是不下地狱上天堂，那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你要上天堂，或者说你要进天堂，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就可以了。信子的有永生。那么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讲到天堂，那就是真的圣所。我们的主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天堂。所以我想很清楚，你千万不要说圣经里没有天堂，没有这件事。明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里有天堂。不过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来到锡安山，在锡安山你看有144000人，那个很明显是天上的锡安山。但是感谢主，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的天堂是在天上，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读到这个新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那就是新天新地。那我们这些人只要蒙恩得救的，我们都是有份于新天新地的，没有问题，毫无疑问。那是我们只要一相信，我们就是与新天新地有份的，我们有份于新耶路撒冷，而且我们就是上天堂的一般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天堂。但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你看看主耶稣说话的语气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国呢，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天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5章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很清楚啊，门徒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才能够进天国。那么什么叫做文士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圣经下面自己解释的，比方说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那如果你这样做到了，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门徒的义是什么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现在你看见连动怒都不可以，那这个什么呢？这是门徒的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耶稣讲的进天国不是讲的进天堂。进天堂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但这里的天国是告诉我们说，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读到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只要不可奸淫，那所有的法利赛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奸淫，他们根据他们的律法知道什么叫做不，只要没有那些行为，他可以跟你定好，用很严格的文字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不可奸淫。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门徒的义是什么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地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行为不可以，连意念都不可以。今天人看外面，我们的神是看里面，这是门徒的义。所以罗门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你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近我们在报上看见有一些的丑闻，那么这些丑闻呢，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外面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所看门徒的义，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主不是问说你外面有没有那个行为，不是问说你杀人了没有，主是问说你恨人了没有。今天主不是问说你有没有这个污秽的行为，主问说你有没有这个污秽的念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文士和法利赛，这个叫做门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所以读圣经你要读上下文，什么叫做文？你们什么叫做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断不能进天国呢？下面就很自然解释了。比方说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是公平。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只眼睛还一只眼睛，一只牙齿还一只牙齿，你不可以人家打掉你一个牙齿，你不能打掉他一排牙齿。这是旧约，你如果这样做到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人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你要拿你离脸外衣也由他拿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吗？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义乃是门徒的义，为你的仇敌祷告。那不止如此，主耶稣说最后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里不是指的是天父圣洁的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但这里的完全指着天父的爱是完全的。天父的爱为什么是完全的呢？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歹人。日头照好人，这是爱的一半，半圈，半个圆。照歹人的另外半个圆，所以你看这是个丰满，这是完全的爱。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这又是个完全的爱。如果我们光爱可爱的，我们光爱我们的弟兄，这只是半个圆。如果我们能爱仇敌，这就是整个的圆。所以弟兄姊妹，在什么事上我们的主不要求我们，在爱这件事上主要求我们，这就是我们一定办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光是爱，而且我们能为爱我们的仇敌，能为他们祷告。不要忘记头3个世纪300年，为什么罗马帝国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而教会能征服罗马帝国呢？就是这些的教训。因为门徒们他们所活出来的，他们所彰显出来那个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进天国呢， 和进天堂不一样，所以可见你不能把用天国跟天堂画上等号。那等一等，我们来看到底天国指的什么来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先把这一点弄清楚。我们再看一段圣经，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了，凡求告主名，心里承认口里承认的，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所以你只要是主啊，你只要求告主名，你只要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你就上了天堂了。但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下面怎么说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你得救了不错，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明白吗？你有没有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或者你不说马太福音吗？你起码全本圣经你看见吗？这个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就是主的命令啊。不过当然客是一味的款待，不是指的只有一样菜说的，有的人说他只做一道菜叫客一味的款待。但是呢，事实上圣经里面说一味的款待，你懂得他的意，你懂得神话语的意思。所以今天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不知不觉呢，你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接待在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勉强，不是我要有个面子，不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接待客人，他没有想到三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神，所以不知不觉呢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让我们记得，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父的旨意。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举个简单例子吧，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你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现在你要知道了，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生气，但是问题是太阳一下山你的气就没有了。如果太阳下山你还是含怒的话，你就没有遵守天，你就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旨意为着你好啊，因为你就是个气包子啊，到了晚上天，到了天黑的时候就消掉了，所以你每天消每天消就没有气啊。但是很多人呢，那他的气啊是好几年前的气还在那里。你很奇怪啊，你做十件事情，你对他好的不得了，你只要对他做一件不好，他记得那一件事，九件全部忘记，人就这样。而且那个气啊，那个气包子很奇怪，明明小的不能再小，所以就，但是那个气呢，这个气真的很长。所以我常常说，写长恨歌的是基督徒啊，不是白居易。那此恨绵绵无尽期啊，那么很稀奇，那么那件事情老早应该过去了。弟兄姊妹，你看我这个人太重要，我被得罪受伤了，我就是过不去。但是弟兄姊妹，事实上你的气不可能长，你如果真的遵行天父旨意的话，太阳一下山你的气一定没有了。你太阳下山你还对他有气，你没有得罪他，其实说来你根本你有他，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你得罪神，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进天国呢和遵行天父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么当然有很多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以后，结果呢他过的生活那根本就是好像外邦人一样。那么这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许多的基督徒，那你看他实在是不像样的。所以在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进天国和进天堂不是一件事情。进天堂相信就可以，你呼求主名就可以，你这个你说主啊主啊就可以，你就得救了，你只要这样一生你就得救了。但是呢，让我们记得，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所以不是你口怎么说，是你怎么生活，你有没有遵照天父的旨意。不是你的声音比别人更高，不是你喊的比别人更高更大，不，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你就算是给你一个公式，你整天，你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人有一个公式，就是他们在那念经。今天你可以给人一套公式，你说如果你照着这样喊， 你就能够进天国，不是的。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当那日，这个那日是指末日说的，所以这里的进天国很明显指着将来说的。那么我想我们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我们来看到底进天国是什么。所以这里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总的原文呢告诉我们，这个认识原文，原来原文的意思称许，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又很明显的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他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他当然上天，他是奉主的名啊，这些人当然是相信主的，他当然得了永生。但是很稀奇，主说这样的人不能进天国。那么这个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想第一点我们弄清楚了，进天国和进天堂不同。进天堂相信就可以，进天国呢，我们知道说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那么很明显，在这里主把那个条件讲得很清楚。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慢慢来看，到底这个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这样我想对我们呢，就对主的话就会一步一步的就更清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国和天国到底有没有不同。那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读圣经的人大概可以说是一致同意，就是说马太福音呢，因为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呢是非常怎么说呢，他们呢很尊敬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不喜欢说神的国，他们一定说天国，用天呢来代替神。所以现在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所以你读到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你发现呢，凡是马太福音说天国的，在路加福音就改成神的国，因为你对外邦人当然可以讲神的国。那么犹太人因为他们尊敬神，所以呢，他们尽可能不叫神，他们不用那个字，用别的为代替。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天国就是神的国，不过对着犹太人叫天国，对我们这些人就用神的国。所以神的国跟天的国是根本两个是可以交换、可以取代、可以交替，换句话说，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从你如果没有仔细读圣经，你觉得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要发生。如果刚才那个讲法是对的话，那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应该没有神的国这三个字，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前面不敢这么说，后面也不敢该这么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讲神的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在马太福音也讲到神的国，那就证明说神的国和天国是有重叠的地方，因为的的确确在马可福音有的时候在马太讲天国，那里讲神的国，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可以交换，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两个东西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因为马太福音又讲神的国，所以你知道神的国和天国还是有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这个不同呢一定是范围的不同，不是性质的不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呢现在在范围上有它的不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已经举过这个比方了，我如果来到了基督城，我就来到了纽西兰。我如果说我来到纽西兰，你不能说我就一定来到了基督城，不是，因为基督城和纽西兰有一部分重叠的，所以当它重叠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来到基督城就来到纽西兰。但是呢，我如果到奥克兰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纽西兰比奥克兰大范围更大的缘故，所以呢我说我到了纽西兰，我不能说我就到了基督城。所以我想这个关系呢就是神的国和天国之间的关系。不过现在我们首先要证明给大家看， 是不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除了天国之外他也用神的国这三个字。那果然一点不错，有四个地方。如果你把四个地方稍微读过了以后，那么我们刚才的结论就是正确的，那就是说神的国和天国是重叠的，而神的国是大于天国，就是范围来讲是大于天国，但是很多地方他们是重叠的，完全是重叠的，性质是一样的，是重叠的。所以呢在重叠的部分你可以互换，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互换。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他不是一口气通通用36次讲到这个天国，结果你发现吗，这个里面有4次圣经圣灵不是用天国，用神的国。所以我想这样就应该是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马太19章23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圣经。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这里是讲天国。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为什么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告诉一面讲天国一面讲神的国，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能完全和天国画上等号。也许在这个例子你可以画上等号，那等一等你再看另外三个地方你就知道不可能画上等号，不能画上等号，原因很清，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21章43节，马太21章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结果子的百姓指着教会说的，我想这个读圣经的人完全都同意的。那么现在你看见吗，圣经没有说天国，没有这样说，他说神的国。所以可见最早的时候呢，神的国在谁的手里呢，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以色列就是神国的一部分。那现在呢，把神的国夺过来，然后呢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包括以色列国，神的国也包括教会。不过在这里特别记得，特别是今天神的国是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现在呢你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看见神的国，过去是以色列没有错。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今天毫无疑问你读整个的历史，你知道以色列国当然是神国的一部分。神国其实读圣经你很清楚，是指着整个的宇宙，是从永远到永远，是从创世一开始一直到永远，这都是指着神的国，神掌权的范围，这就是神的国。所以很自然的包括历史上的以色列国。但是很稀奇，在这里呢为什么讲的神的国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甚至于包括以色列国。但等一等你就知道天国那个范围并没有那么广，那么我想等一等就会很清楚。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为什么圣灵不用天国而用神的国。好，我想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圣经，都把它读过，弟兄姊妹就会清楚。12章28节，12章28节，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谁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谁你就看见神的国就临到他们。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一般的，你看见吗，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如果我们的主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这个在这里讲的神的国很明显是最一般最一般化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地方，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看一下，应该是21章31节。 21章31节。我们从28节读起，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后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我想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我们的主是你这里所讲的你们呢，就是因为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么来为难主耶稣，所以说你们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神的国啊，这里不是讲到信福音，这里是讲到啊，信不信约翰是神所差来的。那么约翰是旧约的人物，约翰是以色列国里面的人物，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哪个先进神的国呢？很清楚，虽然这些人呢，他们是以色列的正统，他们是祭司长，是长老，但是如果这些娼妓和税吏他们就是大儿子，他们如果肯顺服的话，这里说他们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你看见这个和什么？和旧约发生关系，而且呢和约翰发生关系。好，我想我们现在也许休息5分钟我们就回来，那等一等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到底天国和神的国在什么地方是重叠的？那么根据圣经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里一面马太福音讲天国，也讲到神的国，而且你从主耶稣所讲的话，很明显神的国是大过天国。那么现在我们也问，到底天国是指着哪一段来说的？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8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们都知道彼得保罗一定是得救的，他不可能到最后写提摩太后书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他上天堂他得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18节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们再看彼得后书1章，彼得后书1章，我们看第5节，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进入主耶稣永远的国，你要行这几样，意思就是说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想很清楚，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进天堂和进天国不是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天国是指着什么？天国当然是神的国，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11章， 你就会知道很清楚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到底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我们看看马太十一章第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毫无问题啊，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因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那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然后下面是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现在很清楚，约翰的的确确在神的国里，在以色列国里，在旧约里毫无疑问。但是呢，从施洗约翰到今天，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换句话说，在施洗约翰以前仍旧是神的国，但是呢，从施洗约翰一直到今天，那么天国就开始了。那因为天国开始了，那么凡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知道说这个天国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因很明显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那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那我们知道这是撒种的比喻。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七个比喻，这个撒种的，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马太，那读二十四节，等一等哈，这个，第三十七节，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七个比喻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流泪撒种的。那么他出去撒种的时候，他就把天国的话，就把天国的道理就撒在人的心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知道他所传的，他所讲的天国的福音，跟这个讲天国近了和施洗约翰不一样。施洗约翰只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信福音。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来到地上，他就是那个撒种的人。然后呢，有的种子落在路旁，有的落在好土里。结果呢，结果我们知道落在这个好土里面的结果，我们知道就结果100倍、60倍、30倍。那么然后呢，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了这个天国的道理，天国的话，结果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那么我这撒种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个麦子，因为它是麦子嘛，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角，仍旧是一粒，只有他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我们都是麦子。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接受他的话，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了，结果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然后他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呢，就种在田里面，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现在我们看主耶稣解释这个第二个比喻，他怎么说？你看，一直看，你看下去。这个，然后你看啊，这个，然后第二个比喻就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我想大家都清楚，我想我不仔细的去多说它。那比方说我们看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我们就是天国之子，你看见吗？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他都解释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不必去猜这个撒种的是谁，撒种的就是我们的主。 不过第一个比喻他所撒那个种呢，乃是神的话，乃是天国的话，乃是天国的道理。但是第二个种子，好种是我们这个人，是天国之子，我们乃是麦，我们呢，那个麦子不是麦，那个麦子是我们的主，那个生命是他的生命，相信他之后，我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就被种在这个麦，种在田，田就是指作世界来说的。然后下面很有意思，你再读下去，第四十节。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也要如此。那这里我们要查原文才可以，因为这里的世界的末日原文不是世界，是世代，是世代。那这个世代呢，特别跟时间有关系，而且呢，这个世代的末了啊，世代的末了，这个有一个前面有个 article V， 就是说有一个指见词。所以呢，懂得希腊的人原文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说呢？是这世代的末了。这世代的末了呢，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很明显，人子的国是天国的一部分。因为前面说天国，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三十四节嘛，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好种在田里。那么现在你读来读去，读到最后有两个国，一个呢是人子的国，还有一个是父的国。你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先不去解释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在这里有人子的国，也有父的国，所以呢这些都应该是天国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天国是到什么时候呢为止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世代的末了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呢，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中挑出来。所以可见呢，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他建立他自己的国，建立弥赛亚国，就是这里所说的人子的国，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千年国。所以你从这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国的开始是从主耶稣撒种的时候开始。因为很明显，这个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十三章的话，这里圣经，你如果仔细看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这七个比喻都是关乎天国的奥秘。那么天国的奥秘很自然的是从撒种开始，所以你知道说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建立他的国度，就是千年国都包括在里面。那这一段的神的国，圣经里面称他做天国，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也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比这个约翰还要大。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约翰的的确是神国里没有问题的，约翰的的确确也是以色列国里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现在呢到了主耶稣回来，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拒绝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神就要把他的国从以色列人手中夺过来，要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今天的教会是站在以色列的地位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是神国的一部分。不过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根据这些地方圣经很清楚，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同时，那么不止如此，包括他建立那个千年国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千年国或者说弥赛亚国呢，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人子的国。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刚才我们所讲是时间，就是时间来说，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指着天国来，这个是指着这个这一部分的时间，这一部分是指着天国来说的。所以我简单的来说，这个天国呢，这个天国这一段呢刚好分作两个阶段。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呢，这个天国是个奥秘的天国，或者说是隐藏的天国，是世人看不见的。 那么这个隐藏的天国那个实现呢，是在教会里面。我想简单的先这样说。那么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世界都要看见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被尊为名为圣，只有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在开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上，到了那一天，那个天国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那是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dom， 那就是天国的显出。但是今天的天国已经实现了，实现在教会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教会能尊主的名为圣？那么在教会里面，神的旨意能通行在教会中，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在这里这一班人他们都是散兵，都是从上头生的，他们的律法是天国的律法。你在世界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你只要到这个自由区里面，如果他们不能和恶人作对，他们为那些逼迫他们的祷告，他们不只爱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也爱那些不可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我说，今天在哪里你能看见天国呢？在教会里面。我现在所说的教会不是指做今天的基督教说的，我所说的教会乃是指做那些蒙恩得救真正跟随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这个就是今天的天国，或者说就是今天已经实现的天国，但是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个谜，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说，那些对于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我们的主天父就把它隐藏起来，但是像个婴孩他就显出来。所以我想是很清楚，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那么等到我们主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千年国就开始了。不过现在我们要问，就做范围，或者这样说吧，时间来说，世代的末了，那意思就是这个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圣经里面呢讲到主耶稣，讲到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就是脚踩在橄榄山上，那这一段时间称作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的末了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所以呢，在千禧年以前，我们说这是这一个时代。所以呢，我们用中文许多说是今世，或者说这一个时代。但是你读希伯来书，不是读到一句话吗？来世的全能 ，the age to come。那么来世的全能呢，就不是指说这个 age， 不是指说这个时代。所以那个乃是指说什么？乃是指说千禧年说，那就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不是有千年国吗？那么千年国那一千年，圣经称它做来世。然后千禧年完了以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永世。所以我想说的，我想圣经很清楚的，有今世，有来世，还有呢永世。那么根据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千万不要受佛教的影响，许多时候因为受了佛教轮回的影响，很多基督徒呢不知不觉的也用了一些词是他们所用的。他们最喜欢讲生生世世，其实弟兄姊妹没有生生世世，意思就是说他们讲的轮回的时候才会讲到这些，才会讲用这些的词。但是根据圣经呢，我们知道一直到主回来，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末了。今天我们这个就整个这个世代的末了。然后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是来世，到了永世，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就是永世。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读错的话，耶路撒冷今天是在天上，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它就降到空中，等到永世的时候它就到了，就到，就从天就降下来了。所以呢，这是大概，我们不敢说一定是这样。那么因为呢，因为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大概呢耶路撒冷呢从天就降到空中，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天国呢有两个范围，两个 compartment。 那一个范围呢就是属地的范围，那就是弥赛亚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子的国。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弥赛亚国呢？因为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不是有四只兽吗？四只兽乃是代表地上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从你如果认识那个整个这个人这个四个大帝国的本质，他们就像野兽一样，意思就是完全都是堕落的。但是将来有一个国称作人子的国，那么那个人子大家都知道，读犹太拉比犹太人都知道，那个人子乃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呢，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天国呢是包括人子的国，但是这个只是属地的部分。感谢主，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才晓得原来呢天国是有两部分的。普通我们以为的弥赛亚国就是天国的全部，这是错了。你看见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世代的末了，你讲的天国有人子的国，还有一个国。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我们看看四十二节第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看见吗？什么叫天国呢？那个属地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子的国，也就是弥赛亚国。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我们这些人如果与他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那个时候呢，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就是这个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不是我们的住处，这个只是我们办公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些义人，这里所说的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所以现在你看见很特别，这个国啊和人子的国性质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这里说啊，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这个国里面的国民个个都是义人，稀奇不稀奇？不止如此，而且呢，这个国是什么的国呢？是他们父亲的国。换句话说，他们的父亲呢就是国王，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就是国王，而这些人呢通通是王子。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啊？许多的国是有国王、有王子、有普通的人民，但这个国不是。这个国就是所有的义人通通是国王的儿子，通通是和国王有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国？我们父的国。我们这些人所以是义人，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国里面，所有国王的儿女通通是百姓。这个国乃是因为这些人都是重生，都是蒙恩得救的，所以这个国是个很特别的国。那这个国什么呢？这个国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广的来说，天国是包括属天的部分，还有呢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属天的部分就是父的国。不要忘记，就是义人的他们父的国。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里面，你看见说，谁有父的生命，谁就这里面的一部分。现在你懂得主耶稣说的话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所有凡是在神国里面的，你看见这个国的特点是什么？通通是神的儿女，通通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义人，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国乃是这些义人他们父亲的国。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天国里面所包含的乃是那些所有相信蒙恩得救的人。不过我们要小心， 的的确确为着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他的话不能废去。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呢？我们的主不只是神的儿子，根据路加福音，而且他要坐在他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位置给他，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而这个国是没有穷尽，那是指着千禧年说，指着千禧年弥赛亚国说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这个人子的国加上父的国，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天国。不过这个天国 proper 就是说天国最中心的部分乃是属天的部分，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比方说你到旧金山，有的时候我们听说啊，旧金山70%都是同性恋，那么你就觉得会很紧张。其实那是指着旧金山的 proper， 旧金山的本城来说的。其实旧金山除了本城这个附近还有不少不少的美国人，你不能说他们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叫这里有一个 proper， 那么附近也是。所以让我们去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属地的弥赛亚国加上那个属天的国，那么我们在这个国里面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那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是与主一同发光。他的身量是太阳的身量，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发的出来的光像太阳一样。我们是没有光的，但是我们吸收太阳的光，我们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在空中是与主一同发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不错。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是指着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来说的。但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住处是在天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称它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圣经通通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对于天国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概念。不过我们明天还得要继续，因为这段话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明天可以再深入一点。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应该很容易就清楚了。神的话自己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国，主要的除了弥赛亚国之外，主要的就是这个国里面有几个是有国王生命的，都是他的国民。换一句话，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百姓，或者这样说，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所有的王子也都是百姓，所有的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都有父的生命。所以现在你清楚了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主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那这个国什么国？这个国当然是我们父的国。我们这些人有一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且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当然在这个国里面有份。那么今天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父的国里面，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若是重生了，你就见神的国，就进神的是国，不是将来的，只是今天的事。所以天国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今天的已经实现在教会里面，将来的有一天要显给大家看，到那个时候全宇宙都要承认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呢真的变成空中飞人。什么意思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因为我的家是住在美国，但是我有7年之久啊，我的工作一直在台湾，所以我变成空中飞人。那么我告诉你知道，在美国啊，如果你通勤，比方说你上班一定要开车，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是 commuting 就是通勤。通勤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都要上班去，你每天都要上班开车去上班。那么我常常说，我的家虽然在美国，但是呢，我的工作却在台湾，所以我也是 commuting， 不过这个很远很远，要坐飞机要飞到台湾去。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回来以后，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灵体，是复活的身体。所以虽然呢，我们的家，虽然我们的住处是在天上，是与主一同发光的，你看这就是生命丰满最后成长的结果。
但另一面，那个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办公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地方的的确确是在这个地上。所以主耶稣说，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所以今天我们为着主一定要很忠心才可以。如果那个时候神叫你回到纽西兰管五座城，你就管不来，你五个农场都管不成，你怎么能管五座城呢？所以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把大事，神就要把更大的事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说，我们到了天国，进天国的时候，就是与主一同发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暗中所学的功课大家都看见，所以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种子的显现。是什么意思呢？到了那一天，神把我们排列在天国，那个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许多人都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但愿主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学许多的功课，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做进天国和做主的门徒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可惜这一段普通人好像就忽略，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你不要跑到主的话之外去找。所有关于天国的定义，天国的范围，你从主的话里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想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我们要问到底主借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到底天国和教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实在说来，今天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不可能把教会变成社会，你不能把世界上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教会实在就是天掌权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说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他不会碰到一个长执会就通不过，他不会碰到一个工人就通不过，他不会碰到有几个像老板一样的弟兄他就通不过，不可能办得到。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今天天国实现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懂得天国的法律，我们不懂得天国的法则，我们不懂得天国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今天怎么过教会的生活呢？我们的观念还是用我们的老的观念，所以我们说我们过教会的生活，你怎么过？如果你真的看见天国的性质，你会发现天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颠倒过来 upside down。 你看见吗？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天国是他们，他们应该最富有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拥有天国的话，他的财富永远比Bill Gates更多的。所以你看见吗？天国有一种的矛盾，谁是最贫穷的，谁就是最富有的，什么都是倒过来的。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不懂得什么都是倒过来的，你在世界上是被人捧被人称赞的，一直被戴高帽子的，你现在到教会里你所要的也是高帽子。如果没有人给你高帽子，你换一家。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教会吗？这是基督的教会吗？如果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天国，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天国之子是怎么样的一般的人。神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成熟的。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麦穗永远是下垂的。所以凡是来到教会里面，如果他生命丰满的话，他一定是谦卑的。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要一些的方法，我们要一些技术的东西。所以难怪我们说我们站住立场吧，我们好像我们知道后来闭关弟兄他们有一个词，这是很伤痛的词，他们中间很年长的弟兄在那叹口气说，他说我们简直是 play church， 我们简直是在玩嘎嘎酒，玩教会的游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精力在玩这些游戏，我们必须让主让天在这里掌权。这里是不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见这些伞兵果然从天而降，我们能从仇敌的手中能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土。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地交在你手中。主啊，请你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偷取。主啊，但是这些话能够叫我们能够回头，能够醒悟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怎样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